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现在正坐在一个89岁的老人面前，他双目失明，身体非常虚弱，看起来那个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需要人照顾的邻家大爷一样。
对，很普通的一个老人。
但是他正在用那种极其平静的语气向你讲述半个世纪前他是怎么杀人的。
哇，这也太毛骨悚然了。
是的。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在执行死刑的时候绝对不使用苏联国产的手枪。相反，他们专门带了一整手提箱的德国瓦尔特二型左轮手枪。
专门带德国手枪？为什么？
原因其实非常具有技术性，就是因为他们每天晚上要连续处决250人。
天哪！
对，连续杀整整一个月，苏联手枪的枪管在这样高强度的连续射击下会过热甚至卡壳，所以为了提高所谓的效率，他们只能选择更耐用的德国货。
而且那个不仅仅是手枪的选择让人后背发凉，主刀的那个刽子手叫布罗辛的，他甚至有一套专门的工作服。
还有工作服？
对的，每次动手前他会穿戴上那种标志性的棕色皮帽，还有厚重的皮围裙，以及长及手肘的皮手套。
我的天，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人类社会的执法。
没错，这画面更像是一个屠夫走进了一个工业化的屠宰场。
是的，这就是大卫·勒姆尼克那部荣获普利策奖的巨著《列宁的坟墓：苏联帝国的最后日子》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细节之一。
这本书真的非常震撼。
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文献探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不是那种枯燥的经济数据或者宏大的地缘政治。
对，我们不聊那些干巴巴的数字。
我们要聊一个让你我都觉得好奇的终极谜题。就是一个拥有庞大核武库、数百万精锐军队，还有无孔不入的科格波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在那个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历史真相这四个字，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没错，贯穿我们今天对话的核心是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人类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
其实这句话在集权帝国的语境下有着字面意义上的重量的。
怎么说？
在微观的个人层面发酵，然后最终汇聚成摧毁帝国的终极武器的。而这一切的起点恰恰就是物理层面上的挖掘。
物理上的挖掘。好，那让我们直接把时间拨回到1991年的八月。
那个著名的819政变期间。
对，当莫斯科的街头正轰隆隆地开进坦克试图夺取政权的时候，在莫斯科以北几个小时车程的加里宁郊外，一片叫梅德诺叶的白桦林里，亚历山大·特列杰茨基上校正带着人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挖掘。
对，他们在泥土里寻找的是整整 1.5 万名波兰军官的遗骸。
1.5 万名？
是1940年斯大林下令秘密处决了他们，然后把尸体像垃圾一样扔进了乱葬坑。
太惨了。
而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整个国家的官方历史机器都在日复一日的运转，把这场大屠杀的罪名死死地钉在纳粹德国的头上。
就是栽赃给纳粹了。
没错，直到体制内部终于出现了松动，这场迟到了整整50年的挖掘才得以真正开始。
但充满戏剧性的是，就在特列杰茨基上校带人挖出那些带弹孔的头骨还有破烂的波兰军服的时候，莫斯科的政变爆发了。
时机太巧了。
对啊，科格勃的将军立刻跳出来，试图利用莫斯科的混乱叫停这场挖掘。他们甚至威胁特列杰茨基说，如果继续挖下去，就无法保证他和现场那些波兰志愿者的生命安全。
那些政变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极其典型，就是说他们天真的以为权力的运转就像是一台录像机，对吧？只要把坦克开上街头，就可以强行倒转时间，
把历史重新掩盖起来。
对，让已经被挖出来的历史重新回到地底下。但是特列杰茨基的反应证明了这种想法有多荒谬。
他彻底无视了克格勃的威胁，
完全没在怕的。
对，不仅拒绝停工，还继续让波兰和苏联的士兵在冰冷的雨中一起洗刷挖出来的骨骸。政变失败之后，他站在士兵面前大喊，调查继续进行。
哇，这太有力量了。
是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心理学概念，这简直就是在一整个国家的尺度上进行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煤气灯操纵。
煤气灯操纵，这个词用得好。
就是 你一直被告知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你的记忆是错的，你是个疯子。但是当你真的打开衣橱，发现了里面的第一具骷髅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再假装衣橱是空的了。
没错，你不可能再自欺欺人了。
解权体制的运作，它最核心的承重墙其实就是对现实和历史的绝对垄断。一旦物理上的证据重见天日，官方叙事的根基就彻底崩溃了。
但其实物理上的挖掘只是第一步，因为真正可怕的是国家机器在大脑里的挖掘和重塑，
思想控制。
对，在真相被挖出来之前的这大半个世纪里，几代人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谎言中生活的？为了维持这个谎言政权，必须把普通人重塑成所谓的新苏维人。
帕维尔·利托维诺夫的故事就是最极端的例子。
对，文献里提到了这个帕维尔，他的故事真的让我起鸡皮疙瘩。
帕维尔的祖父可是苏联前外交部长，这绝对是顶级的精英家庭了，
算是特权阶层了。
是的，但在当时那套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政治绝对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教育系统下，年幼的帕维尔对斯大林的崇拜简直到了宗教般的狂热。
最让窒息的是，他当时甚至渴望效仿官方大力宣扬的那个儿童英雄帕夫利克·摩洛佐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小英雄的事迹是什么。
对，屏幕前的你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小孩之所以被树立为道德楷模，是因为他向秘密警察检举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藏匿粮食，
结果导致父亲被捕。
没错，所以当科克伯的特工真的偷偷接触年幼的帕维尔，试图把他培养成监视自己父母的家庭告密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父母弗罗拉和弥莎面临着怎样的心理恐惧。
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死局啊。
是啊，
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国家机器异化成摧毁家庭的眼线，要么就得冒着被立刻逮捕甚至处决的巨大风险，去亲手打破孩子脑海里由整个国家灌输的神话。
简直就是绝境。但他们的父母最终选择了后者。
他们很勇敢，
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撕碎了那些洗脑的书籍，然后开始向年幼的孩子讲述大清洗的真相，告诉他那些凭空消失的叔叔阿姨到底去了哪里。
这种家庭内部的去洗脑过程其实是充满了撕裂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13岁的帕维尔还在为他的神明痛哭流涕呢。
是的，他甚至因为发现父母在厨房里偷偷庆祝而感到无比愤怒。
但帕维尔随后的思想轨迹完美映射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历程。随着赫鲁晓时代的解冻，成千上万从劳改营幸存下来的人带回了血淋淋的真相。
是抱不住火了。
对，这直接唤醒了帕维尔这一代人。紧接着勃列日涅夫上台，国家机器再次收紧，新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这种希望破灭之后的情绪反弹是极其强烈的。
没错，这就直接导致了1968年8月25日的那场抗议，
红场抗议。
对，正午时分，帕维尔和几个朋友走向莫斯科红场，那个曾经处决无数异教徒的地方。他们举着手放开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抗议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
然后很快就被镇压了。
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被科格勃特工扑倒在地，打得头破血流。帕维尔最终被捕流放并移居美国。
帕维尔是在用行动反抗，但在那个被称为停滞的年代里，对于绝大多数无法走向红场的普通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种更加荒诞的处境。
在一个连抗议都成为绝对奢侈品的社会里，人们那种压抑的情绪和对虚假现实的厌恶总需要一个出口，对吧？
肯定需要出口，不然人会疯掉的。
所以这个出口就变成了极度的讽刺和几乎自毁式的酗酒。
那个时候的酗酒问题确实非常严重。
书里提到作家维涅吉克特·叶罗菲耶夫，他记录了一个疯狂的鸡尾酒配方，名字叫猫肠。
哇，听名字就很猎奇。
配方是这样的，100克啤酒加上30克洗发水，70克去屑洗发水。
等等，加洗发水这能喝吗？
还没完呢，最后还要加上20克驱蚊剂。
我的天，这也会死人吧。
书里调侃说，喝下这杯东西，别人朝你脸上吐半小时口水，你都不会有任何感觉。
听起来像个荒诞的笑话，但如果你深究其背后的心理机制，这其实是停滞时代最悲哀的底色。
是的，很绝望。
既然说当现实荒谬到你无法改变世界的一丝一毫，当你每天读到的报纸全是谎言的时候，幽默和自我毁灭就成了普通人仅有的盾牌了。
既然我没法摧毁外面的体制，那我就用驱蚊剂摧毁我自己的内部感官。
对，以此来获得一种畸形的可悲的自由。
哎，在知识分子流血抗议，工人们喝着洗发水鸡尾酒自我麻醉的时候，总得有人去记录那些真正消失在历史缝隙里的人吗？
没错，记忆的反抗者。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平民人物，季马尤拉索夫。
季马的故事绝对是这本书里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他不是什么掌握大权的高官，他就是一个听着赞美斯大林的儿歌长大的普通男孩。
但是季马的可怕之处，或者说他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拥有一种穿透官僚系统表象的敏锐直觉。
怎么讲？
他当时在阅读官方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时，发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异常。
什么异常？
他发现许多著名将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词条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死亡年份，1937年或者1938年。而且更诡异的是，这些词条全都没有写明死因。
就像是在一个被凶手完美打扫过的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丝擦不掉的血迹。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季马后来利用在最高法院档案室做文书工作的机会，每天像个间谍一样偷偷抄写那些从未向公众开放过的卷宗。
他真的是在冒生命危险啊。
对，他在自己狭小的卧室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受害者数据库，包含了超过10万，后来甚至扩展到了20万张手写银锁卡。
20万张，文献里记录的卡片上的细节简直是人间炼狱。比如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审讯记录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他被逼迫喝自己的尿液，左手被硬生生折断，然后被强迫用右手签下那份荒谬的认罪书。
季马每天都在机械地复制这些噩梦，直到他的秘密最终被举报，他被解雇了。
等一下，这让我其实有点困惑。
怎么了？
我们把这个逻辑推到极致来想啊，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每天躲在屋子里抄写几万张手写卡片，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人的强迫症。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几百万军队的集权帝国，几万张卡片真的能构成致命危险吗？
绝对可以，它其实是刺向集权心脏的最锋利的刀。
为什么？
你要明白，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就是斯大林的那句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国家机器就像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把受害者变成抽象的没有面孔的人民公敌或者模糊的数字上的。
只要死的是数字，国家就是安全的。
对，
哇，我明白了。所以季马所做的本质上是在逆向破解这个国家的数据库。
完全正确，他把那群灰色的人流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类。当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的职业是图书馆员还是木匠，他有妻子和几个孩子，他是哪年哪月哪日在哪片白桦林被枪决的，
谎言就维持不下去了。
没错，当这些具体性被恢复的时候，国家的谎言就瞬间破产了。真相的具体性是谎言最大的天敌。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的档案管理员听到他询问这些具体名字的时候会吓得全身发抖，
也是为什么那个档案室要被列为连苍蝇都飞不进去的特长室。
季马的卡片在地下室里默默积累着爆炸的当量，但真正把这些历史炸药引爆，让全苏联数千万人陷入集体历史顿悟的，却是一部虚构的电影。
还有一位试图拯救这个体制的最高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
对，阿布拉泽导演的电影《悔悟》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他的情节极具象征意味。
那个不断挖尸体的电影。
对，电影讲了一个女人不断地把一个长着独裁者面孔的市长的尸体从坟墓里一次又一次地挖出来。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防止人们忘记她的罪恶，绝对不能让她在地下安息。
这部电影最初是被严格封杀的吧？
绝地封杀。
但到了1986年，戈尔巴乔夫为了推动他的公开性政策，他急需一个情感上的突破口来打破官僚体制的僵局。
所以他亲自批准了上映。
是的，他就像一枚精神原子弹，引发了苏联社会的集体震动。
但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戈尔巴乔夫，通常是被描绘成那个主动推翻旧体制、永葆公开性的大英雄。既然是他批准了这部揭露罪恶的电影上映，那他就是那个大无畏的真相揭露者吗？他到底在玩什么政治游戏？
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身份其实极度矛盾。
怎么矛盾？
他既是试图大刀阔斧的改革者，更是苏联秘密的最高保管人和既得利益者。如果他彻底否定过去所有的历史，就等于直接抽干了他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地基。
也就是他不能全盘否定。
对，所以他必须玩弄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游戏。
这就解释了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那场举世瞩目的演讲了。在演讲中，其实使用了一种高度伪装的新语。
没错。
什么意思呢？他史无前例地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称其不可饶恕。但紧接着，他依然在赞美布尔什维克革命，
甚至肯定了斯大林时期极其残酷，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农业集体化，称之为历史的必然。
他还在试图平衡。他甚至对被斯大林处决的布哈林进行了重新评价，试图创造一个符合他当时改革利益的更温和的列宁主义神话。
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一个理性的、全知全能的历史裁判。他天真的以为真相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他可以随意控制流出的速度和剂量，
香蕉多少放多少。
对，他想剔除斯大林时代的毒瘤，同时保留这个体制的躯干。
但这种宏大而冷酷的政治算计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变成了最极致、最残忍的悲剧。
是的。
这让我们来到了今天最让人心碎的故事，安娜·拉琳娜长达50年的等待。安娜是布哈林的妻子。
她的故事真的让人想哭。
1937年，在布哈林被捕的前夕，她知道自己肯定难逃一死了。她流着泪跪在年轻的妻子面前，让她把一封写给未来党的遗书逐字逐句地背下来。
因为害怕纸条在抄家的时候被搜查到，这封几百字的遗书根本不能落在纸上，
只能刻在安娜的脑海里。
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啊！安娜带着这封封存在大脑里的信，度过了20年残酷的集中营和流放生涯。
20年啊！
在西伯利亚的极寒中，在暗无天日的劳改营里，她每天都在心里默默背诵这封信，生怕自己忘记哪怕一个标点符号。这封信就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整整50年，人的大脑要经历怎样的折磨才能守住这样一段记忆？
太煎熬了。
到了1987年，满头白发的安娜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戈尔巴乔夫的那场演讲。她满怀期望地以为半个世纪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头，
以为丈夫的名字会被彻底洗刷干净，
对，那份压在心底的遗书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结果呢，她只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为了平衡党内保守派对布哈林抛出的那句含糊其辞、不痛不痒的评价。
哎，
安娜坐在电视机前，再次坠入了无尽的绝望。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实用主义做法彻底暴露了集权改革者的致命盲区，
就是他们完全低估了真相的重量和反噬力，对吧？
完全低估了。你不可能只要求人民铭记你允许他们铭记的那部分历史。
没错，
一旦禁忌的门被打开一条缝，民众对完整真相的渴望就会像溃堤的洪水，冲毁一切官方精心设计的防线。最终，正是这些无法被控制、被阉割的真相，埋葬了那个试图控制他们的帝国。
那么，这一切对今天的你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其便利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代。
对，也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又可能随时被算法或者权力无痕删除的时代。
没错，
在这个虚拟的、记忆似乎只有7秒的网络世界里，季马尤拉索夫在地下室里偷偷掏写的那10几万张手写卡片，还有安娜·拉琳娜在脑海中死死守了50年的那份遗言，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
记住具体的名字，记住具体的事实。
是的，拒绝被抽象化，拒绝遗忘，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反抗力量。
确实如此，我们今天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真相是如何从被压迫的缝隙中顽强滋长，最终掀翻了一个庞然大物，
轰然倒塌。
但是就引申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令人痛心的问题。
什么问题？
对于当时那2.8亿普通的苏联人来说，如果他们的一生就是他们为之流血流汗的事业，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他们对家庭忠诚的认知，甚至是对道德和正义的最基本定义，全部都建立在一个被突然戳破的弥天大谎之上。
天哪，想象一下那个清晨，当真相大白，当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当帝国轰然崩塌的那一刻，几亿人该怎么面对镜子里的自己？
是啊，
当一个社会在经历了一个世界的系统性的煤气灯操纵之后，当你终于发现衣橱里的那具骷髅，而这具骷髅竟然是你曾经深信不疑的信仰本身的时候，这个被彻底撕裂的社会又要如何重新拼凑起它破碎的灵魂呢？
摧毁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帝国只需要真相，但要重建几亿人破碎的精神世界，也许这才是这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中最漫长也最艰难的下半场。
感谢你加入这次的文献探索。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留给你在生活里慢慢思考。我们下次再见。